妹平安，愿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来说话。这时候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恩手当中。当我们敞开我们的耳，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在当中运行，好叫我们明白你的话，使我们那沉睡的心灵再次苏醒过来，成为有灵的活人，再次的在你的面前讨你所喜悦。我们再次将这一段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非常谢谢刚刚施恩传道所为我们读这么长的经文，总共有七节的经文。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的当中，可以看到说，自从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过后，就在旷野漂流了40年，然后摩西老死以后，就由约书亚来接替摩西的工作，来带领希伯来人来进入迦南地。然后他们就在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个经文里面，就看到1到2节，就看到约书亚他们还有以色列人，他们开始承受那些的产业。所以在约书亚记14章是记载着约书亚第一次在吉甲这个地方进行分地的事情，主要是由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祭司，还有约书亚以及各家族的首领族长来处理这个分地的事情。首先呢，我们刚刚在1、2节可以看到，首先被分地的是由犹大支派和约瑟的子孙，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而加勒呢是12支派中犹大支派的一位族长。从这个分地的过程的里面，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谈了一个圣经人物，那就是加勒。甚至在新旧约的当中，有多处的经文都提到了加勒这一号人物。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加勒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我们要从3个不同的面向来看加勒的生命素质。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从2处的经卷，就是约书亚记跟民数记这两个经卷里面来回翻阅，让我们来看为什么上帝要特别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谈到加勒，对我们是有什么样的提醒和操练呢？让我们来看6到7节，那里说在领袖面前。经文6到7节说，犹大人来到吉甲约书亚那里，基尼洗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对神人摩西所说关于你我的话，你是知道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派我去窥探这地的时候，我正40岁，我照着我心里所想的向他报告。向谁报告呢？报告些什么呢？我们从经文里面，加勒是对着当时的领袖摩西来报告。他报告当年摩西在加底斯巴尼亚差派12个探子窥探当时的那个迦南地，其中有2位的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从这个12个探子里面，其中10位探子的回报的结果与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的探子所报告的结果是迥然不同的。那个10个探子报告向摩西报告的，讲到当地的整个的情况，他们说把那时候的整个的场景也说了出来，而且那时候的10个探子又把果子给摩西看。然后10个探子就对摩西说，那地是真如摩西所说的那样，是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果子也是从那里出产的，但是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地，因为那里的人个个高大，是巨人，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蚱蜢一样，那地的人也是这样看我们。而另外2个探子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是如何向摩西当时的领袖摩西来回报呢？ 加勒在摩西和众人面前，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因为我们必能得胜。多么有信心的一段话！为什么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他们的回报结果却完全不同呢？究竟那个核心原因是在哪里呢？原来加勒他在领袖的面前是有同一个心志，同一个目标。因为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看见了，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和丰盛的地方。因此他们更加的笃定上帝所拣选的这位领袖摩西所说的话。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里面，摩西他自己本身都还没有看见这地，却让这两个人真实的看见流奶与蜜之地，而且还踏进了这地。也因为这件事之后，加勒的心中有起了很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加勒的心中定了一个心锚，也成为了他的信念。加勒他相信上帝所赐给他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已经赐给他们了。所以加勒和领袖摩西一样，他们所看见的不再是眼前这个不能攻打上去的那地，他们看到这个外观的这个外在因素，还有主观心理因素都不会成为他们的拦阻。什么样的外在因素呢？那个外在因素就是那个城墙是那么的坚固，是那么的高大，而且住在里面的人，亚纳族人，甚至周围的附近所居住的那些的族人，都是强壮高大的巨人。在心理因素是怎么样呢？只看见自己的能力，而不能看见上帝的能力而害怕。而加勒和摩西那群领袖，他们所看到的是上帝的恩手，他们已经看见上帝已经要把这块地要赏赐给他们。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曾经一起同甘共苦，服侍的同伴，他们一起在迦南地做探子的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敌人的地方去探索那里的地方是怎么样，然后回到本营，然后向摩西报告。他们两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建立了很深的一个革命的感情，而且他们有相同的看见和心智。即使在今天的经文的当中，在约书亚记可以看到，当加勒来到约书亚的面前谈论在过去的年日所讲的这些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加勒并没有因为这样去抢夺他的位置，而是我们看到其实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人的才干和名声，其实在这么多年日以来，我相信是不分上下的。但是我们看到加勒对领袖的态度，从摩西时代一直到约书亚的时代，他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就算现在的领袖已经换成约书亚，那些曾经与他共甘共苦的那些跟他一起打拼的那个同伴，加勒对约书亚他仍然视为他的领袖。所以过去上帝是怎样拣选了摩西成为加勒的领袖，到现在他也是相信上帝的拣选，他是怎样拣选的那个约书亚。一位被上帝所称许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理素质是健康的，而且他的心理素质是有安全感的。他不会比较他的身份地位和权力，他也不会说我曾经跟你一起共患难，我应该也要有一番的一个地位或者一些的权力。但是我们看到加勒是怎么样呢？他看见的是上帝的手和上帝要成就的工作。所以为什么在六到七节里面可以看到加勒站在这个第二代领袖的约书亚面前，他仍然可以再次的诉说过去是如何相信上帝的应许，到现在也没有忘记这个应许，他仍然继续的朝这个方向前进。 第二，加勒在会众的面前有什么样的榜样呢？刚刚我们在第八节的经文可以看到，加勒述说了过去，也说了当时会众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呢？与我一同去的众弟兄，使人民的心惊惧。所以可以看到，这一群人就是十个探子，他们的心理素质是什么呢？他们心理惊惧。所以民数记里面清楚的述说了这些十个探子回报之后的一些的反应，而且他们的反应也影响了当时会众所领受的那一些的情况。在那一节经文里面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人心惊惶恐惧，全体会众大声喧嚷哭号，并且向摩西发言员说，我们看那个 slide， 但愿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来这地呢？死在刀剑之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都要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更好吗？于是他们彼此说，我们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可以看到这十个探子说他们心里的恐慌和恐惧影响了整个会众他们的一些的反应，他们大声哭闹发怨言，甚至早点死，而且要回到埃及地。那时候摩西看到那时候的摩西和亚伦，他们看到整个会众整个场景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就俯伏在以色列会众的面前。而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也看见他们的领袖就是摩西和亚伦也是俯伏在地的时候，他们两人就在会众的面前撕裂自己的衣服，而且对以色列会众的面前说，千万不可啊，他们说这地是非常美好的地，只要我们不背叛耶和华，就不必怕那地的人，因为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是约书亚和加勒所讲的一番话。你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场景是非常的混乱和吵杂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人一旦处在一个极度害怕和恐慌，或是被负面的言语所笼罩之下呢，是会出现非理智行为的，可能还会发生暴动暴力的情况出现。因此在民数记十四章十节那里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怎样反应这两个人呢？我们看那一段的经文，那段经文说，全体会众都说要用石头来打死他们两人。但是我们看到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呢？他们仍然坚决抵制会众有任何有一些的消极的话语，并且让会众再次想起上帝所行的奇妙事情，不要再听那些流言攻击领袖的话语，反而是怎么样？反而鼓励会众要对上帝有信心，并且这个信心不单只是对上帝有信心，也对上帝当时所兴起来的领袖摩西和亚伦有信心，因为他们是上帝所选召的。即将暴动之际呢，一触即发的那一刻，耶和华的荣光就照在那整个会众当中，而且亲自了阻止这件事情发生。耶和华还说了一段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他要用瘟疫击杀他们，除灭他们。最后这个领袖还为众人代求，求耶和华赦免他们。耶和华听见之后也回应了摩西的祷告，耶和华确实确确实实的赦免了他们，不至于死。但是他对这群人也有另外一些的话，我们看到那一段的经文是说，耶和华说，这些见过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的人，仍然试探了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绝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应许之地， 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看见那地。耶和华说完这段话，可以看见上帝的愤怒何等的大，但是上帝仍然是有恩慈怜悯的，他的眼睛看见谁是那遵行他的话语的人。这段话之后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特别提起到迦勒，在24节那里说，但是我的仆人迦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我必把他领进他去过那地，他的子孙也必得着那地为业。耶和华真实的认识他，也看见迦勒的内心。经过时间，事实证明，果真迦勒过去到现在这45年里面，他都相信上帝的应许，因此他才会在约书亚的面前，还有在会众的面前，可以说：现在你看，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使我活了这45年。现在你看，我今日已经是85岁，今日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派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作战或是出路，那时我的力量怎样，现在的力量还是怎样。现在求你把耶和华那日所应许我这个山地赐给我。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可以看到迦勒他所表达所反映的对上帝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视和坚持。迦勒的说话的内容一直提到过去和现在，他不仅要让那时候的会众来知道现在的约书亚是他的领袖，同时他也要让当时的12个支派的人也知道，起初上帝说过的话如今也应验在他的身上，他真实的踏进了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鼓励会众要对上帝有信心，恢复那起初对上帝的信心与呼召，因为他相信过去上帝是怎样带领他，如今和未来也是有上帝的同在和带领。所以他希望约书亚能按着他的请求能够实现，当他在分地的时候，将那日所应许的那地赐给他。什么样的地呢？在经文13节那里就看到约书亚就在众人的面前应允了迦勒，并为迦勒祝福，并把希伯伦赐给他为产业。第三，迦勒在上帝的面前又是如何的面向呢？他向约书亚的请求而得到回应之后，我们可能会问，那么他那股力量和那个持守从过去到现在的那个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在座还有线上的人可能立刻不加思索的可以回应我，他说很简单啊，那就是从上帝而来的。但是我们可以再深入的再去想多一点思考，为什么他可以得力的可以历久弥新呢？他丝毫没有因为这个岁月这个过程略减他的心智，他的力量的秘诀是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经文的8节、9节还有14节里面可以看到那个迦勒所讲的那些话，他是完全顺从耶和华我的上帝，这就是他得力的秘诀。他的得力是从这一个心智开始的，因为他完全的顺从。我很喜欢新译本的翻译，顺从，完全顺从。简单来说，顺从是一个遵从，不存二心。顺服又遵从，不存二心。我们可以看到这几节的经文，无论是从自己的口中，或是从约书亚当时候的12支派的当中，都是有目共睹的。他真实确实是一个遵从又顺服的一个人，以及过去摩西对他的评价也是如此。上帝呢，更是这样说：唯独尼基洗人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耶和华。哇，这是这么棒的 的一个对上帝对一个人的一个赞许。人常常在口中说我顺服，但是却无法做到遵从的地步，因为遵从是带出行为的。就像我们每次主日崇拜过后都会说我们恭行上帝的话，意思就是要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后，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当中遵行出来。今天的圣经人物加勒，他完全的顺从上帝，所以他带来的是积极的行动回应上帝的应许，以致他能够以致上帝所赐予的应许能够真实的应验在加勒的身上。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会选择退缩，但也有一群人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是放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作为他的祝福。这样的人就会视为一切的困难是一个契机，而且是一个挑战不可错失的机遇，是有与上帝同在的机会。所以在经文里面，加勒面对当地的亚纳族人，加勒一点害怕都没有，而且带着积极兴奋而且很期待的心情要去面对这个挑战。所以我们看见加勒和其他的探子最大的不同之处，并不是他对现实视若无睹，好像是一个完全乐天派，不懂得危险，什么都是好的，不是，而是他看见的是那属天的眼光看待现在所处的环境。他坚定执着在上帝的身上，他不是执着在问题上面。因此也为什么他可以如此的笃定上帝的应许和同在从未离开他，他可以在所处的现实的环境里面作为他生命的动力，作为他生命的人生方向。即或当时会有一些的耳中的吵杂声或是负面的声音，这都不能成为影响他的一个因素。加勒反而却说出一个经典，他说了什么呢？他说，那时我的力量怎样，现在我的力量还是怎样。其实这一段话是引用摩西最后的遗言中祝福以色列亚瑟支派其中的一段话。那时候摩西在祝福亚瑟支派，他就讲到说，你的日子怎样，你的力量也必怎样。然而这个加勒是一个犹大支派，是不同支派的，但是祝福当然也是不同。但是犹大听见了亚瑟支派的祝福之后，他牢牢地记住，而且把这句话作为上帝对上帝的信靠，以及他往前的一个信念。所以他能够在支派众领袖的面前，还有那个他当时的带领者就是约书亚面前说，现在求你把耶和华那日所应许的那三地赐给我。我们终于明白，我们终于知道加勒能有这个绵绵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力量的来源，就是因为他在领袖的面前有同一个心志，同一个目标，他也在会众的面前能够鼓励那些软弱的人可以继续的对上帝有信心，恢复那起初的信心与呼召。他有顺从上帝的心志，所以我们看到加勒在这个整个的心理素质，他的生命素质的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也好像也是在对我们说话一样。那里说，现在耶和华你的上帝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行在他一切的道路上，爱他，一心一意侍奉耶和华你的上帝，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最后是什么？为要叫你得福。我们看到加勒果真是个得福的人， 上帝使希伯伦这个地方不再与那个可怕的亚纳族人的这个巨人有任何的关联，任何的连结，而是世世代代的人，包括我们，只要想到希伯伦，就会联想到那个紧紧抓住上帝的那一位加勒。圣经也记载着这个希伯伦得享太平，不再有战争。今年五到六月都是每个肢体团契事工所要寻找的接班人，新职员、新委员或者是同工。让我们也去思想，加勒从过去是怎样的对约书亚说，将那日所应许的那地赐给我。如今我们也可以有信心的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加勒是如何的在领袖的面前保持着服侍的心态和心智，我们也要在当中也当效法这样来回应与委身。在服侍的过程总是会有遇到一些的挑战和挫折的时刻，可能会来自他人，或者是会来自我们身体的软弱或是疾病。但是我们面对会众或是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呢？我们要成为去成为鼓励他人的人，让人再一次对上帝有信心。从今往后，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生命有成长的人，在上帝的面前要顺服遵从他的心智，深信上帝的同在，不因年日环境改变，使我们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当中仍然可以重新得力，重新更新，就像加勒他从过去到现在都如此的是那么的有信心，是那么的有能力。这时候让我们来同心祷告。在这祷告之前，我们先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感动我们，借由经历的信息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是否想起过去曾经对上帝所祈求的祷告呢？我们是否也在领袖的面前说过，愿意要在上帝的圣工当中来服侍他，回应呼召呢？我们个人在会众的面前是有鼓励他人，并且在服侍上有榜样吗？你愿意让上帝借着你来预备和建立他人，使人渴慕善工吗？上帝不断地邀请你来与他同工，你愿意经历和得着他所赐的应许成就在你身上吗？你愿意像加勒一样，从过去到如今甚至未来，愿意有一个心智和信心说，主啊，将那日所应许的那地赐给我。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是线上或实体崇拜的弟兄姐妹，他在你面前的心中的祷告，主你已经听见。我们也知道，主你从过去的年日里面一直到现在，你从不改变。愿祈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建立我们，赐给我们信心，以致我们不看环境的险恶，不看环境的问题，而是专注的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相信你已经将那地已经赏赐给我们，以致我们靠着主所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才能，不是势力，乃是依靠那耶和华的灵，凡事都能做。主啊，我们将众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你的灵继续在当中运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